弟兄姐妹们平安，让我们一同打开诗歌82首，他常我邻。在歌词的右下方是诗篇59篇16-17节，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，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，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。我的力量啊，我要歌颂你，因为神是我的高台，是赐恩于我的神。第1、第2节，然后有一些安静祷告的时间。工作上的困难，人际关系的压力，主啊，我们的生活所需，我们都来依靠你。
我们愿藏在你的里面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是我们的山寨，你也是我们的力量，带领我们胜过外面的风浪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不惧怕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一同继续唱三和四节，我们一同起立。歌颂你的慈爱直到永永远远，因为你那复活的大能要复辟我们，扶持我们，直到我们见你的面的日子。主啊，让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，我们将祷告赞美感恩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赐给我们的恩典能力，要继续在这今生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像他荣耀的儿子耶稣一样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我们一同唱第三节，弟兄，第四节，姐妹，一起来。
我愿相信荣耀的主，我愿相信，从我愿
圣洁，像你一样谦卑，像你一样温柔，像你一样有怜恤。主啊，我们将自己愿意献在你的面前，当作圣殿，让你圣灵来居住，让你圣灵来掌管，让你自己用水和道来洁净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器皿，贵重合乎主用的器皿。主啊，愿你帮助我们，用你的爱浇灌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爱里愿意快跑跟随你，让我们常常来思想你，常常渴慕你，不断地认识你，让你自己的柔美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见证你，见证你在我们里面活着，也传扬你是我们的救主。主啊，愿一切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见证你是活着，见证你是独一的神，那完美的救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接下来我们诗班三重唱带领我们一同献上诗歌 Let the praise go round。 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。 天上的神啊，这样的诗歌不但在永恒里面，我们在天上要如此唱。主啊，这诗歌如今已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今生，主啊，这样的敬拜和赞美和那喜乐的诗歌就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天天住在你的爱里，在你的慈爱里，主啊，我们欢喜快乐，主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让你所赐给我们常常喜乐的心充满我们，让一切荣耀也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，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四节，在新约283页，两行式的圣经，新约283页，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四节，只有六节的经文，我们我们同声来读，我们同声，我们一同起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，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是陈志成牧师，主题是基督徒的成长，把时间交给陈牧师。
弟兄姐妹午安。两个星期前跟大家谈到基督徒的信心、爱心跟盼望，是用哥罗西书第一章一到第八节来跟大家提到，一个基督徒有真正的信心，从这个信产生这个爱，是因为来自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就是我们所听到的福音，而且这个盼望我们上次提到说存在天上的盼望，这存在天上是现在正在存在天上 is being stored， 换句话说这个盼望不仅是我们将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我们的身体被赎，耶稣基督回来之后大有荣耀的，我们要被提身体要改变，不再有痛苦，不再有眼泪，有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，而且今天这个盼望我们就可以支取，是属于我们今天就可以的，是天上的盼望，不是遥远的，是一种在灵界的当中，属灵的层次的当中，耶稣基督已经坐着为王，在父神的右侧，随时要赐给我们的，无论经历怎样的环境，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痛苦，怎样的挫折，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，因此我们就会产生无比的信心出来。我上个礼拜也跟大家提过了，举了一个例子，我父亲在不可能的时候很奇迹出现，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，有这样的信心，祷告的时候神让他活过来，到今天已经5个礼拜了。所以大家如果记得我上次提的时候，我已经回来，但是回来之前3天父亲又昏迷，但是虽然昏迷，后来又醒过来，而且今天5个礼拜以后，昨天晚上我又接到一个电话， 这个电话是很紧急，说父亲流血不止，他一天流1000cc 的血，一直喷出来。那因为他还在加护病房，就是身体非常的弱，医生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刀，他肠子里面溃疡溃疡有一段流血不止，但是机会，这种机会，就他有心脏又有问题，肾脏又有问题，这个机会是10%，但是没有其他的选择。所以我弟弟10点的时候打电话给我，10点半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，他正在加护病房看，我知道了情形，马上就祷告，而且跟妻子一起祷告，说神啊，我们的主，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，你既然已经从死里把父亲救回来，也让我有一个确据，父亲确实已经信你，我就仰望你这一次再一次的你施恩怜悯，让这个手术可以进行。而且我今天早上接了一个电话，就我们祷告之后没多久，他在加护病房里面那个血突然降低了，不再流出来，医生说这是一个好时机，赶快开刀。就开完刀之后，医生出来说，跟我哥哥讲说，你的父亲居然10%居然这么幸运通过了，今天早上居然还醒过来。而且更奇妙的一件事情是，我的弟弟在那边看过我父亲，他说父亲出来，他们从手术房推出来的时候，他手抓住我弟弟抓得很紧，脸上居然有笑容，他说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他好像感觉到父亲好像看到什么，经历到什么，要去面对一个要得胜的一个征战。虽然医生讲说这10%我父亲胜过，不过以后24小时的观察，如果再流血大概没有希望，但是我相信了这一个神拯救了我父亲的灵魂，已经在我父亲的手的当中，已经在神的手的当中，我的盼望的是这个复活的主，他灵魂已经安稳在神所给予的永生的盼望的当中，他的身体神继续的医治或者不医治，我都一直感恩的心，这是一个基督徒有盼望，所以我们产生这样的信心，从这个信心我们可以爱。我上次也提到，这样的爱心不仅是对我们的亲人，甚至对一些不认识的朋友们，特别是那些没有盼望的。我在医院的当中也碰到两个姐妹跟一个她的弟弟，是在一个绝望的当中，我也把这个盼望的福音传给他们，但是很可惜的，他们还是很怀疑，他们所相信的是多神。后来他们父亲去世了，我希望神真的，我们的恩典的神是主动的救恩赐给我们，除非他打开我们的心眼，明明是有活泼的盼望，是实实在在的见证，没有被打开心眼的人还是看不见。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，我稍微归纳一下，哥罗西信徒很显然的在信望爱这上面已经有了基础，所以保罗称他们是有圣徒，是有忠心的弟兄。但是保罗接下去继续的讲，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9到14节的当中，保罗是要劝勉哥罗西的信徒，是的，你们在信心在爱心上面这两件事，是因为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在这个基础上面，他们是有忠心的信徒，但是保罗劝诫他，也是跟其他的书信的当中，特别使徒的一些的书信一再强调，不要停止在那个阶段，还要继续的长进，基督徒要不断的成熟，脱离那个吃奶的婴孩的阶段，彼得书信也这么讲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保罗如何来劝诫哥罗西的信徒，在这6节5节的圣经的当中，一个信徒必须要继续的长进，秘诀在哪里？第9节开始说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。保罗听见了哥罗西信徒是有盼望的人，他们是有信心的人，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人，但是这个还不够，还要继续的成长，所以保罗用祷告祈求要哥罗西的信徒知道如何继续的成长。祷告祈求表示我们能够继续的成长，根源还是来自神，还是来自神的恩典。这边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， 基督徒如何在神的恩典的当中，对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福音的盼望的当中，如何继续的长进。第一件事情就在第九节的后面，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第一件事情，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第二个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。讨神喜悦，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。第一个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不仅要明白，要满心明白，那什么意思，等一下我们会说。第二个，要顺服神的旨意，根据我们了解的知道的神的旨意，不仅头脑知道，而且要去活出来。知道神的旨意，我想我们信徒也都知道了，不过还是要提醒，还是我们彼此的提醒，我们人生最重要的，虽然一些非信徒不见得同意，但是我们非常的同意，也非常的知道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知道我们活着存在的意义，我们存在的目的，人生为什么，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方短暂的七八十年，活着是为什么。但是很可惜的，因为人的堕落，人跟神的关系断绝，人已经没办法明白神的旨意。换句话说，人已经没办法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什么。过一天算一天，也许财富上面、物质上面、知识上面、地位上面很享受，但是明白的人都知道，愿意承认的话，心里有一个空虚。至终那一天，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到底往以前的七八十年是为了什么？活着是为了什么？但是因为神主动的救恩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新的生命，而且这个生命是跟神可以沟通的，是可以明白神心意的。所以我们信徒可以开始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。不过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，这样明白神的旨意不是一个信徒凭空想出来的，不是我们在学校学的一些知识，不是我们看到社会的一些习俗、一些习惯、家庭传统下来的，不是我们悟出来的，不是佛家所讲的那悟出来，那是经过神的灵主动的启示给我们的。我们是处于被动，神是主动。所以在这个保罗说，你们要满心知道，也对我们今天来讲，我们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这原来是一个被动的， be fill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his will， 被神的旨意充满。我们是被动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想出来，自己想出来，是神的灵来启示我们充满。什么叫 feel 呢？充满就是我们这个人是有心思、有意念、有各种感情、有动作、有生活的各种的方式。满心知道被充满，就是在这些方面，我们想的什么，我们决定要做什么，我们活出来是什么，都是要符合神的旨意。这就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我们说那这怎么可能呢？就在这个地方，保罗说，我要祷告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，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，重新可能白话一点，就是说借着一切的属灵的智慧跟悟性，借着神要赐给我们的智慧悟性，属灵的，我们要了解这个，要先知道什么叫智慧悟性。在出埃及记31章，如果大家对旧约熟的时候，当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，要摩西来建造会幕，他告诉摩西说，我已经选召了犹大支派的比撒列，要做整个会幕一些工作的领头，像今天所讲的工头。他怎么说？耶和华神跟摩西说，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善工。这边的智慧跟聪明，就是保罗这边所讲的智慧悟性，同样的两个字。虽然旧约是用希伯来文，但是翻译成，你们看74译本，有机会去看74译本，用的希腊字就是这两个字， 智慧跟悟性。这的智慧悟性，我们知道神说我要我的灵充满他，是来自神的灵的充满，我们才有可能有那样的智慧，才能有可能有那样的聪明，或叫悟性了解。或者进一步解释，智慧就是对事情的看见，悟性是 understanding， 不仅看见了，而且知道怎么来走下一步路，对于我们所看见的事情怎么把它付诸行动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讲说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。这是在讲耶稣基督当来到世上的时候，被神的灵所充满，住在他身上，他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等等的，是来自耶和华的灵。那边不是在讲神有七个灵，是讲唯神的灵可以把神的心意借着对事情的看法，日常生活的当中，我们对着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我们的一个看见，来自神的启示，就是在这件事情的当中我们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对于同一件事情，不信神的人他会有自己的看法，有属世的看法，有他经验上所带来的看法。对于信神的人，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，或者是物，或者是人，这就是属灵的智慧悟性，是属天的看法。所以雅各书上也提到了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智慧和从天上来的智慧。现在最近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啊，也是引起很大争论的，这是牵涉到整个生物界，牵涉到整个医学界、道德界，甚至政治界，也宗教界也不例外。大家也应该很知道的，也可能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一个课题，就是人类的遗传基因已经被成功的解析出来。对于这件事情，是人类遗传工程学伟大的一个成就。当一个基督徒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对于这个发现的时候，对他人类所带给人类的影响贡献的时候，我们的看法是什么？不信神的人的看法是什么？我相信我们对一个属神的人，我们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现，我们会更加的感谢神。我们看到这当中的智慧，我们看到神赐给人的智慧，虽然不信神的人说是人的智慧，但一切智慧的来源是来自神，是看我们对这个智慧的一个应用。我们看到这个关系的人类生命的一个蓝图被解析出来的时候，它的复杂、它的精密、它的巧妙，更让我们对神的智慧产生敬畏，产生赞叹，产生感恩。而且进一步的，我们知道这样的发现在医学界的贡献是什么。医学的贡献是对一个遗传病的一个人，因为这样的发现，我们有可能不久的将来，一些遗传病可以因为遗传基因的被解析出来，可以治疗这样的病。这也是神的恩典。我们了解在这件的事情的当中，神要让我们看见什么，这就是一个被神旨意充满的人。然而对一个无神论的人的看法，他们会认为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结晶，是人定胜天再次的一个佐证，以至于会更加的骄傲，甚至利用这样一个发现，人有一个妄想要造一个自己，所谓的克隆，有没有 clone？ 那个羊已经被造出来了。在这背后，我们有属灵的智慧。我们有没有看到这背后隐藏一个什么危机？仿佛创世纪十一章，大家熟的话，巴别塔的事件。在巴别塔的时候，当人的罪恶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今天的巴别塔似乎在重演。巴别塔事件在那个地方，创世纪十一章记载说，来吧，
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今天的人说，来吧，让我们制造一个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这个人能够继续的传扬出去。我们信神的人，属神的人知道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。我们如此的建造自己，如此的这样妄想，人这样的妄想要造一个自己，罪人，是公然的对神的一个反叛。创世纪很多很多罪恶的事情，圣经里讲说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，那一天也要怎么样。撒旦的失败就是在我要，今天的人同样是那个样子。但是我们属神的人，我们需要有神的灵的启示，需要有属灵的智慧，需要有属灵的悟性。在这样的事情的当中，神啊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，这个智慧这样悟性要告诉我们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到十六节，有空的话大家回去可以看，讲得很清楚。保罗在那个讲说，因圣灵的启示，所以保罗能够述说神奥秘的智慧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也这么说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，智慧是来自神的启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，智慧启示不是说我们坐在那个地方凭空从天空会有声音对我们说，这件事情就是这么做，那件事情就是那么做。虽然神今天还对人说话，会有一些超自然的引导，然而神的原则是，圣经启示的这本书，神借着先知，神借着使徒，把他的心意，各种生活的准则，生活的方向原则，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以教训度者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这经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我们见生活一些形式，一些心思意念，我们要属灵的智慧知识，来自天上的启示是来自圣经这本书。所以说了半天，总括还是要我们来劝勉被提醒，圣经这本书，神的话语，教会是真理的注释跟真迹，教会有责任传讲这本书，正确的传讲这本书，让信徒可以明白神的旨意。哥罗西的信徒当时面对的是不同的异端学说，有哲学的，有超自然的，有敬拜天使的，有律法主义的，有各种的假教师的冲突。同样今天教会也是这样，所以保罗劝哥罗西的信徒说，要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保罗同时也劝年轻的提摩太，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，要按正义分解神的道，这是得到神启示给我们一切智慧悟性的来源，也是了解神旨意，满心知道神旨意的一个来源。错误的了解圣经，是会让信徒在生活上面，在遵行神的旨意上面有亏损。我相信我们大家属神人都知道，我们要经常的读经祷告。我们相信有一些人很认真的，在宣教工厂的当中，有一些很多很认真的，不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环境，有各样的一个属灵的资源，有各样的教导，但是他们很认真的读圣经，他们甚至把圣经背下来。很可惜的是，他们误解圣经，带来却是很大很大的危机。很多的异端，很多的学说，就是从误解圣经来的。我们有时候会把圣经看作一本魔术师，好像魔术的书一样，圣经好像是一个食谱一样，我们要吃什么做什么，我们只要祷告一打开就可以看得到。 上礼拜弗里德牧师已经来过我们当中很多次，大家也 不陌生啊。他自己讲了一个见证，这个三十几年的事情。他那时候神呼召他，感动他，开始要在辅导的方面接受装备。他神学院毕业之后，就选择要去上心理学校。他选择了普渡，普渡是出名的心理学方面的。他选择了，然后他坐在那个地方，他很踌躇。他说：“神啊，这是不是你的旨意？我不愿意走出那个道路，自己想到去普渡，到头来说不是你要我去的。”他在那等看圣经，一直要找到灵异解经也好，智异解经也好，可以找到普渡这两个字。他找不到，很懊恼。有一天他打开看耶稣雅记的时候，看到耶稣雅记第一章第九节这么说：“你岂没有吩咐我？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无论你往哪里去，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。”他就抓住这一神，神的启示、智慧、悟性。他选择的很多时候我们一些的 common sense， 神的带领，神借着圣经一些原则性的来启示给我们。所以三十几年来他回头看，是的，他去普渡，神也跟着他去，神带领他，神矫正他。所以他今天回首，他说那是没有错误的，但是我如果一直等，因为没有普渡换了学校，可能现在就很后悔。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要按正义分解神的道。洛克教会从九月的开始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也因为神托给教会的一个使命，真理的柱石与根基，我们成立的将正式的成立一个洛哥圣经学院。黄牧师在几个礼拜以前在周报上面也写了一个短文章，黄牧师一开头说，乍听之下不要被吓到，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本分，要接受装备。我们将有一系列的教导，甚至我们会有一个正式的学籍啊，就是洛哥学院的证书。修完十二门科就会有证书，是每个星期三，每个星期三一个钟头，连续有15次，四个月的时间，不同的科目。马上九月我们就要开始，有摩西五经，有诗经学，有宣教的宏观。对不起，我这边不是在卖在出售什么哈，因为诗经学刚好是我教的哈。我的意思不是说因为我教所以在那提倡这个，我自己个人感受，我相信这是也是神的心意，正确的了解圣经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动作。我们圣经再怎么熟，基本动作错的时候，断章取义是非常非常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那就拿我们哥罗西书来讲，有人说旧约的当中讲到一些律法不可怎么样，不可怎么样，不可怎么样，新约也是一样，因为他们说哥罗西书第二章20-21节，你看，你们大家翻开看看，括号里面不是讲不可拿、不可缠、不可摸吗？一样，新约也是不可，这对不对？不对啊，这上下文看错了，这边是在讲到不必要那样。所以断章取义是非常可怕的，误解圣经也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了解神的旨意，被神的旨意所充满，心思意念行事方面有准则，有一个根据，需要神的灵启示我们智慧悟性，然而这一切的来源是这本书。第二，顺服神的旨意。保罗说完了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，第十节说这个目的是什么？好叫，是为了这个目的，好叫我们可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讨他喜悦。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这样的字眼也经常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出现。腓立比书1:27说，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帖撒罗尼迦前书2:11-12说，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、安慰你们、嘱咐你们，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，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 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。保罗的习惯经常这样，是不是？开始的时候讲一些神学真理，讲福音的真理，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。保罗并除了罗马书并没有很多的把福音真理很详细的讲，提了一下子，你们既然知道了，知道这是神的心意，所以你们要怎么样。所以保罗这边也不例外，而且在哥罗西很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讲，因为哥罗西的主题是在讲耶稣基督，这一位耶稣基督的位格，只是开始在这之前先讲到说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明白的时候要行神的旨意，这背后整个的这个力量来源，整个一个恩典的来源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提了四件事情，什么叫做对得起主，什么叫行事讨他喜悦的呢？这四件事情是用四个动词的分词，是一个现在的，表示说基督徒在日常生活的当中不可停止的，是我们生活上必须要活出来的，是在领受神的恩典，感受神对我们的爱，对神恩典的回报的当中，要经常在生活当中 不断的参与的。第一个就是结果子 bearing fruit in all， 在所有的善事上面。第二个，渐渐的多知道神，是多知道神 growing in the knowledge of God， growing in the knowledge of God。 第三个是力上加力 being strengthened， 记住现在被动不断的被神的能力所充满。第四个，感谢神 giving thanks to the Father。 这四件事情保罗说，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，在这四件事情的当中是要表明我们是不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。第一个，在善事上结果，相信大家这个都很熟，我不会花很多的时间。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，如果大家很熟的话，翻回以弗所书前面的这本书第二章第十节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基督徒也是要行的，雅各书也说得很清楚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然而知道行，信心行，这个次序很重要。我们是因为蒙受了主的恩，蒙受了拯救，有了行善的生命，已经有了在你里面了。我们明白这件事情，保罗的意思说去行，换句话说就让他活出来，行善，善事上面结果子，这是要神的旨意的。我们爱心要有神的旨意，要有智慧的爱心，在知识和见识上面多而又多。希伯来书如果是保罗写的，也是同样的一个观念，我们不仅要嘴唇的果子，我们在行善兼书的上面都要彰显出这是讨神喜悦的，这是一种我们生命上活祭所献给神的一个祭，应当靠着耶稣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助的事。行善的本身就是神的一个恩典，行善的本身就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内在的生命，外在的一个彰显，然后在行善的过程当中结满果子。圣经里讲果子的时候，往往是提到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是不是？我们行善的时候，做好事的时候，不见得会有那一些圣灵的果子在里面，是不得已的，缺乏爱心、耐心等等。但是行善的当中，我们要有那些果子结出来。如此做，第二件事情，怎么讨神喜悦？怎么一个顺服神呢？保罗说是渐渐的多知道神，或者讲说越来越认识神。这的知道神不仅包括上面我们第九节所说的知道神的旨意，也包括第六节我们两个礼拜以前所看的知道神恩惠。换句话说，这边的知道神是更广泛，不仅是知道神的旨意， 而且知道神的恩惠，那我们就要说到底这个知道是什么。保罗本身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，犹太人的观念，犹太人的观念呢，希伯来人的观念，特别是在旧约的当中讲到知道这个字的时候，不仅是头脑的，更是经历上的，经历上的认识神。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多少都知道，有的人更知道，基本上我们应该知道神是大有能力的，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。我们说神是充满宇宙，特别是充满在基督徒的当中，教会的当中。但是我们这样的知道是不是在经历的当中我们经历过了，经历过神的恩典？当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行善，当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在行善的当中结出果子，我们就去顺服，我们就去行善，说神啊，赐给我能力，赐给我爱心，在这件事情的当中我来帮助人。哎，你看到人生命的改变，你看到你传福音给人，人信的那种喜乐，这时候你就经历到神是真的。当那天我哥哥打电话给我说，父亲很奇妙奇迹似的醒过来了，我的心是充满了敬畏，我的心是充满了感恩，马上跪倒在地上敬拜神。我们信主的人头脑里知道神拯救我们，头脑里知道神主动的把恩典借着圣灵放在我们里面，神主动的把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经历到？保罗说去行，行善结果子。几天前我看到一篇文章，这文章的名称是中国的以巴佛，刚好是我们这边讲的以巴佛。他这个名字是他出生的时候，很显然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是母亲给他取的。后来他了解了，他长大了，他也认识耶稣基督了，也认识圣经了，他知道以巴佛就是哥罗西书保罗的同工，曾经做过监，跟保罗在一起，也很可能就是他建立哥罗西教会。在监狱的当中，他也为教会们祷告，保罗称他是有忠心的执事。后来这个弟兄，中国的以巴佛，他说我很羡慕，也很想经历到以巴佛甚至保罗所经历的。1964年，因为信仰的关系，他进入了监狱，一直到1987年，总共23年的时间，他在监狱的当中，他不妥协，在监狱的当中继续传福音，被批判为反革命、反思想，甚至被打到劳改的当中。23年来，他在监狱的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，经历到神无所不在，经历到神无所不知，所以。他也自己可以说，中国的以巴佛，我也渐渐地多知道神。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我们都很清楚，大卫更是一个顺服神的人。诗篇上他之所以合神心意，不是说大卫从来没有犯罪，而是他犯罪的时候，他顺服神的旨意，来到神的面前悔改。诗篇40篇第8节说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，就是他经常顺服神旨意的一个见证。大卫写了多少诗，悔改的诗，他写了多少他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，他被敌人追赶的时候，然而他说，神啊，你的旨意我要经常行。大卫经历到神的拯救，大卫经历到神的祝福，他对神的认识是从经历的当中清楚到一个程度。所以在诗篇139篇，他可以这么说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？我往哪里躲避您的面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；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这是一个被神的旨意充满， 对事情的看见，有属灵的智慧悟性，而且顺服神旨意的人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经历神，我们要真正的在认识神的上面有长进，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，也知道在这件事情的当中也是神自己的一个心愿，神渴望属他的人跟他有亲密的关系，神渴望他有多大的能力在那个地方随时要赐给我们。所以第三件事情保罗说，力上加力， being strengthened with all power， 在所有的能力的当中被神的能力来充满，神喜悦我们的事情不仅是我们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，神喜悦的事情要我们知道，我们做这件事情之所以讨神喜悦，是因为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还是神透过我们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愿意的心，让这能力可以活出来。在旧约的当中，神借着摩西借着以利亚，我们很多时候很羡慕，哇，我们如果是摩西多好，移山倒海，如果是以利亚多好，一呼召火从天降，众先知所彰显的外面大自然界的大能，甚至那种能力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。保罗这边说，照他荣耀的全能， The glorious power， 在旧约当中外表似乎可以看出来的，保罗说，今天我们的神复活的主准备要赐给我们，也已经赐给我们了。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说，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他的呼召有何等的能力，要圣徒当中有何等的荣耀的基业，是照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是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力上加力。这是顺服神旨意，必会领受到，这是一个自然的人不可能有的。而且保罗这边讲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，他说神把这样的力量加给我们，旧约上那个超自然的能力，也许今天很多人要羡慕的，台上一挥很多人倒的，一祷告病得医治鬼出去的，然而保罗说，今天神把这样的力量加给凡是愿意顺服神旨意的人，目的是什么？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保罗不是讲说你可以在别人的面前夸张，他说忍耐宽容，圣灵的果子，忍耐宽容。忍耐是对一件环境所造成给我们的，人是对我们造成的压力，甚至人对我们的批评，我们看到更遥远的，神有力量赐给我们，我们可以忍耐，我们可以接纳，可以宽容。不久前我们的支持的宣教师回到我们的当中，如果大家还记得，大概半年，应该有半年以上的，在中国武汉发生的一个 Bruce Morrison， 大家还记得吗？他被一个年轻人就谋杀了，他的妻子。这次这个宣教师回来跟我们讲的更仔细，这个妻子带着六个儿女，其一眼还不晓得说他先生死了没有，在家里的时候神就赐给他话语说，无论怎么样你原谅这个凶手。这个妻子也跟懂事的小孩，他们有的很小，无论爸爸怎么样我们要原谅这个凶手。后来 Bruce 去世了，他们还到这个凶手的家里慰问他们的父母亲。他们回到美国，最近又回去了，带着六个遗孤再回去参加他们那时候让他们伤心的这个教会，在他们做美好的见证。就是这一件事情的发生，忍耐宽容，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彰显神的话语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下就不能生出很多的旨意。这个宣教士跟我们讲，这事情发生的那一个主日，传道人在讲台上传讲这个信息，底下有100多个人，大部分是那边神学院的学生，但他呼召 有多少人愿意靠着神赐给我们的恩典，大能大力的有忍耐宽容，三分之二的人走到财前，这是神真正的能力，今天在信徒的身上要彰显出来。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把握？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？神，我们的神是活的神，我们的神是赐恩怜悯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一个活泼的盼望，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活泼的盼望，我们的爱是出自这样的一个信心。因此我们凡事可以归到神，仰望神，因为环境会改变，人会改变，神永不改变，神的根基是永不改变。所以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保罗说第四件事情讨神喜悦的是我们要感谢父giving thanks， 感谢父，感恩是每一个信徒也都听到，我们经常感恩，保罗也说要经常感恩，凡事谢恩。我们感了半天变成一个口头语，我说我怎么感谢，我这么苦我怎么感谢神？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经历到神地上加力，我们真的经历到渐渐的多知道神，在经历的当中认识神的时候，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不自然的从心里的深处经常会感谢神，在逆境的当中也会感谢神。保罗这边讲说为什么感谢神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叫我们，这原文不是我们，大家可以改过来，是你们，是针对哥罗西外邦的信徒来讲的。叫你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，换句话说，保罗要提醒哥罗西信徒，你们有这样的盼望，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的爱心，你们在经历上面，我保罗告诉你们，你们还要经历更多，以至于你们可以感谢神。十三节说他救了我们，这边就确实了我们，保罗也把自己包括进去了，把犹太以色列人的基督徒也包括进去了。换句话说，所有的信徒我们可以感谢神，是因为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都是因为神的恩典，神的大能大力要运行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信徒，我们都是有圣灵同在的人，这一点我们头脑都清楚知道。但是我们是不是要经历真正的身体力行的经历到神的同在，以至于神的能力更多的彰显，以至于神能够更多的施恩怜悯给他的教会，以至于人来到这个教会的当中，知道这边不是一群知识的人，是大有能力的人，是能够忍耐宽容的人。所以我们会不住的感谢，不住的谢恩，我们会成为一个满心知道神旨意，被神的旨意所充满的一群人。愿今天这样的分享可以我们彼此的激励，也真的不要忘记神的旨意，借着这本圣经丰丰富富的要赐给我们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，你的应许何等的真实，凡经历过你的人从心底的深处都能够阿们，是的，你是活的神，你给我们的是活泼的盼望，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不改变的信心，是建立在你随时要帮助我们的这个恩典上面，是吧？你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父神应许已经赐给了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活出来，让我们可以见证你一切的荣耀，以致一切的感恩，一切的爱戴都归给你，因为你是配得这一切的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感谢神，诚然我们就如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， 他说不但如此，我也当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认识神，认识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就是永生。然而我们不但要有认识耶稣基督，认识神的永生，还要更以认识耶稣为至宝，然后不断地追求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在真道上同归于一。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是叫最大的事。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，我们就只唱这一节。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，我们唱两次，我们请起立。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，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，我要更认识你，我要更认识你，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。这是很简单的歌词，所以你不用看啊，诗本是305首，但是里面的歌词不完全一样，歌词是350首啊，但是我们就用记忆。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，我们一同唱两次。
我一生中最大的事
智慧，让认识你的荣美，让你充充满满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使我们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来的朋友？或者弟兄姐妹带新朋友来的，现在就可以介绍。那大家都是熟识的弟兄姐妹，跟你身边的前后左右的问安，请现在就彼此问安。我们在主的家中体会神的爱，也体会神借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。报告事项，请打开夹页。首先有一个夹页，就是这黄色的真善美讲座，在八月有两个讲座同时进行，一个是真善美讲座的晋升级，你必须要上过它的基础级的 basic 的才能够上这个 advance 啊，上过基础级的可以报名这晋升级，如果你是上过的还可以再上而不用缴报名费。第二个是理财之道，理财之道，那大家可以如果按照神给你的感动，可以按照这上面的资料来报名。
第二个报告事项是第十一项，下个礼拜开始有两个主日的下午一点都有受浸见证，然后八月十九号是我们的浸礼，如果你有朋友他们来的话，也可以邀请他们来听见证，参加受浸典礼。十二项新会员，如果您还没有加入会员，那么有这样的意愿来加入一起同工服事的这样的心愿，可以拿报名表在 B19 然后填好以后放在 B20，其他的大家可以看这上面的报告事项。另外在右面特别聚会的第三项，麦习辉、吕义如夫妇他们即将要搬往瑞典工作，下个主日在一点钟的时候112114教室里面有一个欢送会，我们祝福神带他们去那边继续的侍奉见证主。松柏团契的聚餐是8月18号，如果说你们的附近有年长的也可以或者鼓励他们参加。像我知道的报告事项我就停在这里，还有没有其他？陈牧师、大端长，好，那我们一同起立，我们一同祝祷。荣耀的神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每当我们来亲近你，我们的心就喜悦，每当我们领受你自己的话语，我们的灵就得到更新。主啊，求你常常把你的话赐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的心里刚强起来。主啊，常常能够存着活泼长存的道在我们心中，来见证你，来荣耀你。愿一切在基督里的恩惠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，愿父神的慈爱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愿圣灵感动和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